好，欢迎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利益罪犯当庭认罪。国际人权组织就起诉610负责人李兰清在巴黎举行记者会。芬兰总统访问中国提出人权议题，15位芬兰国会议员致函中共领导人，敦促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亚特兰大举行法轮功展览，圣路易斯法轮功学员给联邦众议员赠送奖牌。15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迫害致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明晃2002年12月6号消息，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又有新的进展。12月5号，另一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罪犯翁玉俊在一州克库郡刑事法庭当庭认罪，并被法庭判处1年半的监管。罪犯翁玉俊是在2002年的11月5号清晨1点左右，从清共报社晨报原办公室出来时，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逮捕的。去年9月，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绝食请愿，受到郑基明、翁玉俊等一行3人的骚扰。这2个人甚至暴力殴打绝食的法轮功学员方玲，并用流氓手段侮辱在现场的法轮功女学员。在仓皇逃离现场之前呢，更是以死亡威胁法轮功学员不得告发。案发后，有人企图用15000美金贿赂法轮功学员，想私了此案。分析家推论，涉及此案者并非这2个人。现在此案已经受到各方关注，并在继续调查之中。巴黎时间2000年的12月10号下午3点，两名国际著名的人权大律师，比利时的波迪埃和法国的波尔东，在波尔东巴黎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他们受4位法轮功学员的委托，控告中国副总理李兰清作为中国610办公室的头子，在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中犯有酷刑罪。布迪莱律师强调，虽然李兰清已经离开了法国，但是根据法国签署的国际反酷刑公约和他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对法院立案确认李兰清的罪行充满了信心。他表示，中国已经受到了警告，那些实施和指挥实施酷刑的人，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在什么地方发现他们，都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布迪埃律师还强调，作为比利时在与国会有关委员会打击邪教方面最积极的人之一，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法轮功绝不是被像中国僵尸集团用反复宣传而产生的谎言所污蔑的那样。波尔东律师说，以酷刑罪控告中国领导人在欧洲尚属首次，如果此案能够成立，那将是一个随时可以生效的案例。一位法轮功学员说，面对3年多的镇压，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和平理性的，并给镇压者机会了解法轮功，但是镇压则走得太远，我们考虑使用包括司法行动在内的和平手段制止镇压。据明晃澳大利亚报道，2002年11月30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菲费市举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活动，现任市长代理前市长罗伯特·温肯斯先生在开幕词中盛赞真善忍将给澳大利亚带来美好。温肯斯先生还表示支持征集签名，在菲费市的凯布拉麦达镇的自由广场立一个刻有27种语言的真善忍的碑。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报道说，哈洛宁总统于11月28号完成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的政治会谈中，芬兰向北京方面提出了人权议题以及相关的问题。报道说，芬兰外长托米奥亚在星期4与中国的副外长李兆新在北京会面，双方的讨论提到了人权。托米奥亚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看法，并提到了法轮功精神运动成员的人权遭到迫害的情况。他说，这是引起芬兰及其他欧洲国家关注的一个原因。报道说，根据外交部的新闻稿，李兆新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理想。另外，部分的芬兰国会议员在周4送了一份呼吁书给中国的领导人，呼吁中国政府终止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其他违反人权的行径。亚特兰大日前举行了法轮大法展览，请看来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2002年12月5日晚，亚特兰大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亚城市中心最大的富特郡图书馆
举行了法轮大法合并历程图片展开幕式。开幕式由法轮功学员富藤郡图书馆管理员玛丽·户克主持。这次活动得到了该郡图书馆系统的大力支持，他们将免费为此展览提供场地近两个月。玛丽在开幕式上说，图片展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法轮大法好。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是邪恶的，这场迫害对每位听到和相信谎言的人都是有不好影响的。这个展览中展示的法轮功学员祥和的面孔，真实地告诉人们我们是谁。开幕式上还宣读了亚特兰大市市长舍利·弗兰克林代表全市人民为李洪志先生颁发的褒奖，褒奖中赞扬了李洪志先生创立了法轮功，并赞扬了亚城法轮功学员对他们社区做出的贡献，同时宣布了乔治亚州众议员约翰·路易斯·约翰·林德的祝贺信。约翰·林德在信中说，中国江泽民政府对个人信仰和言论自由的践踏是对道德的亵渎，全世界都应该给予谴责，让我们站在一起共同结束这场迫害和不公正。开幕式上，女学员们为来宾们演唱了学员们作词作曲的中英文歌曲，并表演了中国扇子舞，赢得了观众们的一片掌声。图片汇集了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播法轮大法的稀有珍贵镜头，到十年来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人们练功的宏大场面，从对中国江泽民政权近四年来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曝光，到中外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以慈悲理性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真相的历史镜头，整个展览展现了法轮大法的和平历程，揭露了江泽民一伙的丑恶行径。最后，来宾们及当日在图书馆工作闻讯而来的工作人员与学员们一起享用了学员们自备的茶点，并参观了展览。在场学员与来宾倾谈，并为来宾们讲解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图片展将历时两个月，于1月31日结束。这是放光明记者朱迪与亚城报道。
迄今为止，法轮功在美国已经受到了各级政府褒奖几千项。日前，一些法轮功学员开始倒过来给支持法轮功的人们赠送奖牌，感谢他们的支持，嘉奖他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请看来自圣路易斯的报道。
12月2日上午，密苏里州圣路易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联邦众议员雷西·克雷的办公室，向克雷先生赠送奖牌，以感谢他为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做出的努力。克雷议员曾于今年10月同史密斯议员一道共同起草了一封致布什总统的信，希望他在同江泽民的会晤中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该信获得了64位联邦众议员的签名。克雷议员说，我要让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法轮功学员所经受的苦难，希望国务院、白宫能做出更多的努力去停止这场对人权的迫害。他说，正如马丁·路德·金曾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是对所有正义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正对待是对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正义的威胁。如果我们漠然视之，那就等同于那些作恶者。克雷议员说，我真诚地感谢圣路易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给我的荣誉，我愿和本地及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一道结束这场不公正的迫害。放光明记者圣路易报道。
大纪元12月7号讯，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程度仍在加剧，又有15名法轮功学员近日死于警方的迫害。法新社并对其中一些案例向几个拘留所进行了核实。据法新社12月4号发自北京的消息，对这15名法轮功学员在警方拘留所死亡或在经受酷刑后释放后很快死亡的案件，在受害者关押过的几个拘留所中的警察拒绝对此事做出评论，他们只是说我们对此事不清楚。在法新社报道的这些案例中，43岁的刘桂英于今年的3月份仅仅因为公开向别人讲述法轮功而被关押，警察把他转到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但由于他有高血压的症状又被送回了拘留中心。刘桂英于10月24号在里面死亡，他的尸体在死后两天由官方秘密火化。 法新社三日报道的其他死亡案例还有李宏伟于十月七日死于中国辽宁省的一个拘留中心，家人说他的尸体布满了用电棍殴打的伤痕。刘改六十岁，河南人，于今年九月份被捕，两天后他被送往医院并很快死亡。警方的报告称他的死因是由于疾病，但是刘的家人发现他的手腕上有一条很深的刀痕。李凤华四十四岁，黑龙江人，他被拘留后又被送劳教所一年，在里面他忍受着残酷的洗脑，之后进入昏迷状态，他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于十月八号离开了人世。李的家人曾将他的案子上诉到法院，但当地法院拒绝接受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康瑞竹于去年被拘禁带到洗脑班，他被铐在一棵树上长达一个星期，后来他逃了出来，但于十月份再次被关押。他用绝食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十月二十七号，警方和当地官员都证实康已经死亡，他的尸体在当天由警察火化，骨灰扔在火葬场。法新社称，法轮功长期以来一直诉说，在中国劳教所中，法轮功学员每天都面临着酷刑和虐待，许多死于劳教所，或是因为过度的强迫劳动、酷刑和虐待，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营养和医疗，或者是由于各种因素共同的作用。这些案例的消息一般都被封锁起来，官员为了逃避谋杀的责任都称为自然死亡。感谢您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